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eou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从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大会的音乐由若干福音研究所学生所组成的唱诗班所演出。乌西朵迪特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My dear brethren, we welcome.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本场大会转播正透过卫星传送给全世界各地方的圣职持有人。犹他州若干福音研究所学生所组成的唱诗班将提供本场大会的音乐。指挥是艾伦·马泰和艾瑞克·斯道夫，由克雷·克丁森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将献唱颂赞诗歌，开始本场聚会。开会祈祷将由70元史坦利·爱丽丝长老提供。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爱您的计划和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父啊，我们谦卑的感谢您赐给我们的圣职力量，让我们来运用，请帮助我们。我们感谢您能在这圣职大会上聚会，接受教导，并从我们的圣职领袖来接受忠告。我们祈求您能够将你的灵倾注我们身上，使这些教导使我们能够充满圣灵，使那些听到的人能够理解，并且一起欢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唱诗班现在将为我们献唱《令我惊奇》。献诗之后，我们会很高兴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演讲。在他之后，由男青年总会会长斯提凡·欧文弟兄演讲。
Jesus.
6个月前，我在2015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中对教会的姐妹们讲话，谈到他们身为属神的妇女的神圣角色。现在我希望与各位弟兄们谈谈关于你们身为属神的男子的神圣角色。当我游访世界各地的时候，对本教会的男人和男孩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和纯粹的良善钦佩不已。我实在无法数算你们治愈的心灵和你们鼓舞的生命，谢谢。我在上次的总会大会信息里提到，多年前我还是个心脏外科医生时的一个悲痛经验，我无力挽救一对小姐妹的生命。在他们父亲的同意下，我想多讲一些有关这个家庭的事情。路德和吉米·哈菲所生的三个儿女都因先天性心脏病所苦。他们的大儿子小吉米死去时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当这对父母为了两位儿女儿罗拉和妹妹凯伊前来寻求协助时，我们的生命有了交集。当这两位女孩在手术后去世时，我的心都碎了。可以理解的是，路德和吉米的灵性也大受打击。时间过去，我得知他们对我和教会仍怀有愤恨不平的感觉。将近60年来，这样的情况一直困扰着我，并令我为哈菲一家感到忧伤。我几番尝试联系他们，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去年五月的某个晚上，我被幔子另一边的那两位小女孩所唤醒。尽管我无法用我的身体感官看到或听到他们，但我却感觉到他们存在。我在灵中听到他们的恳求，他们的信息简短而清晰。那尔逊弟兄，我们还没有印证给任何人，你能帮助我们吗？不久之后，我得知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而他们的父亲和弟弟都还活着。在罗拉和凯伊的恳求下，我鼓起勇气再次试着联络他们的父亲。我得知他和儿子尚恩住在一起，这次他们愿意与我见面。在六月，我在如今已88岁的吉米面前跪了下来，诚恳地与他促膝交谈。我提到他女儿的恳求，并告诉他，我若可以为他的家庭执行印证教义，那会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也说明，要做到这点，他和尚恩需要花一段时间和许多努力做好他们的部分，以准备好配衬进入圣殿，因为他们两人都还没为接受恩道门。在整个会面过程，可以强烈感受到主的灵。当吉米和尚恩接受我的邀请时，我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与支联会会长、主教、家庭教导教师、智慧传道领袖以及年轻传教士和年长传教士夫妇努力携手合作。然后不久之前，我深感荣幸能有机会在澳洲犹他州佩逊圣殿将路德印证给吉米，并将他们的四个孩子印证给他们。我和温蒂在参与这次崇高美好的经验中都哭了。那天许多人的心灵都得到了医治。回顾这次经验，我因吉美和尚恩 以及他们愿意去做的事而感到惊奇。他们成了我的英雄。如果我可以实现一个心愿，我希望教会中的每个男人和男青年都能展现出这对父子所具备的勇气、力量和谦逊。他们愿意宽恕并放下过往的伤痛和习惯。他们愿意顺从圣职领袖的指导，使耶稣基督的赎罪得以洁净他们，增强他们的能力。他们彼此都愿意配称地成为能肩负神的至圣体制的圣职的男人。肩负的意思是指承托所载物件的重量。肩负圣职是向神圣的托付。圣职是神的大能和权柄。想一想，我们被授予的圣职，正是神借着那同一能力和权柄，来创造此大地和无数的世界，管理诸天和大地，并使他服从的儿女获得超生。最近，我和内人温蒂出席一场会议。当时斯琴已准备就绪，即将弹奏开会诗歌。他的眼光专注在琴谱上，手指放在琴键上。他开始按下琴键，但是却没有声音。我轻声对温蒂说，他没有电力。我推断什么东西可能阻断了电力传送到那台管风琴。弟兄们，同样的，我担心有太多的弟兄尽管被赋予圣职权柄，但本身却缺乏圣职的能力，因为能力因罪而被阻断，像是懒惰、不诚实、骄傲、不道德，或沉浸在俗世的事物里。我担心有太多的圣职持有人很少，甚至不去培养获取天上力量的能力。所有那些在思想、感觉、行为上不洁净的人，或贬低他们的妻子或儿女的人，我担心他们会因此阻断了获取圣职的能力。我担心有太多的人很可惜地交出了自己的选择权，臣服于他们的敌对者，而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我在意满足自己的欲望更甚于肩负救主的大能去造福他人。弟兄们，我担心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意识到圣职能力的真正意义，而深感懊悔，后悔自己浪费太多时间在寻求控制他人，或在工作上谋取权利，而没有学习如何充分地运用神的能力。乔治·斯密会长曾教导，我们来到世上并不是打发消磨今生的时间，然后就进入超生的境界，而是要日复一日地证明自己家将来能有资格获得天父要给我们的地位。当一个男子被赋予机会接受亚伯拉罕的所有祝福时，他怎么会愿意虚度光阴满足于以扫的红豆汤呢？我要迫切地呼吁我们每个人，不要辜负自己身为圣职持有人的特权。将来只有那些认真看待其圣职的人，借着勤奋寻求接受主亲自教导的人，才能够祝福、指引、保护、巩固和医治他人。只有那一位圣职能力付出代价的人，才能够将奇迹带给他所爱的人，为他的婚姻和家庭带来安全，从现在起直到全永恒。要培养出这种能力的代价是什么？救主的资深使徒彼得，也就是和雅各跟约翰一同将麦基洗德圣职授予 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的同一位彼得，宣告我们应该寻求哪些特质才能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提到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神性、守住亲情、神爱和勤奋，不要忘记还有谦卑。因此我要问，在我们培养这些和其他属灵的恩赐时，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会怎么说呢？我们越是培养这些品格，就会获得更大的圣职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怎样增加我们圣职的能力呢？我们需要发自内心的祈祷，客套的陈述过去和即将举办的活动，或是结束时请求一些祝福。这样的祈祷无法建立与神之间的沟通，带来持久的能力。你愿意为知道如何祈祷，以获赐更多力量去做祷告吗？主会教导你。你是否愿意去查考经文，饱想基督的话，以获得更多的力量？如果你希望感动妻子的心，就让他看到你在网络上研习基督的教义，或是研读经文。你是否愿意定期到圣殿崇拜？主喜爱在他的神圣屋宇中亲自的教导。想象一下，当你在圣殿中体验麦基洗德圣职的各项教义时，如果你请求他教导你有关圣职权要、权柄和能力的事，他会是多么的喜悦啊！想象一下那能属于你的圣职能力的加增。你是否愿意效法孟孙会长的榜样去服务他人？几十年来，他一直绕远路返家，跟随圣灵的提示去到某人的面前，然后就会听到这类的话：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女儿的忌日？或是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拥有更多的圣职能力，你会珍惜并爱护你的妻子，接纳她，还有她的忠骨。现在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过度沉重，请思考一下，假如我们像关心工作晋升或增加银行账户的余额那样关心获得的圣职能力，那么我们与妻子、儿女和同事的关系会有何不同？假如我们愿意在主前谦卑地献上自己，请求他教导我们，他就会向我们显明如何提升自己来运用他的能力。在这后期时代，我们知道在各处将会有地震，或许我们自己的家就是其中一处。在我们的家中可能会发生情绪上、经济上或灵性上的地震。圣职能力能够使海平静并医治地面上的裂痕，圣职能力也能够平静我们所爱之人的内心并医治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我们是否愿意像属神的男子那样去祈祷、进食、研读、寻求、崇拜和服务，好让我们能够获得那样的圣职能力？由于两位小女孩非常殷切能够印证给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亲和弟弟，因此愿意付出代价以持有神圣的麦基洗德圣职。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已接受了一项神圣的托付，那就是用来祝福他人的神的权柄。愿我们每个人奋起成为我们前生就被预立的属神的男子， 准备好勇敢地持有神的圣职，有渴望付出任何代价以获得加增的圣职能力。有了那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帮助这世界准备好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这是他的教会，在今日由他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带领着。我非常爱他并支持他，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my father.
12岁的时候，父亲带我上山狩猎。我们凌晨三点就起床，为马匹上好马鞍，在漆黑的夜里出发，上山入林。虽然我很喜爱和爸爸一起打猎，但在那一刻，我感到有些紧张。我从来没到过这些山里来，也看不到路，更不用说任何东西。我唯一能看见的，就只是爸爸手中的手电筒。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照着我们前方的松树。假如我的马跌倒了，爸爸还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然而这个想法安慰了我。爸爸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吗？只要我跟着他，一切都会没事的。确实一切没事。最后太阳出来了，我们共度了愉快的一天。回程时，爸爸指着一处宏伟、陡峭、引人注目的山峰，他说那是大峰山脊，是狩猎的圣地。那一瞬间，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回来攀登这座大峰山脊。往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会听到父亲谈及大峰山脊，但我却始终没有回去。直到20年后，有一天我打电话给爸爸说，我们一起到大峰山脊去吧。再一次，我们上好马鞍，出发上山去。当时我已经30多岁，骑马经验丰富。然而我很讶异自己感到焦虑不安，就和12岁时感受到的一样。但爸爸知道怎样走，所以我跟着他走。最后我们登上了大峰山脊的顶峰，那景色简直美妙绝伦。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想再回来，但这一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妻子和子女。我想让他们体验我所体验到的事。多年来，我有很多机会带领儿子和其他男青年攀上山顶，就像父亲带领我那样。这些经验引发我去沉思领导的意义以及跟从的意义。如果我问你，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呢？你会怎样回答？答案当然是耶稣基督。他为所有能想象出的领袖特质立下完美的典范。但如果我问你，谁是世上最伟大的跟从者呢？答案不也是耶稣基督吗？他是最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是最伟大的跟从者，他在所有的事上完全跟从他的父。世人教导领袖必须要有力量，主却教导领袖必须要温顺。世俗领袖依靠才能、技能和财富来获取力量和影响力，基督般的领袖则经由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来获得力量和影响力。在神眼中，最伟大的领袖向来都是最伟大的跟从者。容我分享最近与教会男青年互动的两个经验，这些经验让我学到领导和跟从。最近我和妻子出席其他支会的圣餐聚会，聚会开始前，一位男青年走过来问我是否能够协助传递圣餐。我说我很乐意。我和其他执事坐在一起，我问坐在旁边的执事， 我的指派工作是什么呢？他告诉我，我需要从会堂后面的中间区域开始传递圣餐。他则会在同一区域的另一边开始。我们合作直到把圣餐传递到前排。我说我很久没有做这事了。他回答说，没关系的，你会没问题的。我刚开始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后来这位定额组中最年轻的执事在数周前才蒙案例，他在圣餐聚会中做了一段演讲。聚会结束后，其他执事都围着他，告诉他他们多么以这位定额组成员为荣。那天拜访他们，我发现该吃会所有亚伦圣职定额组的成员每周都会主动关怀其他男青年，邀请他们成为他们定额组中的一员。这些男青年都是伟大的领袖，他们显然有一些美好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父母及其他指导他们善尽职责的人在幕后协助他们。像这样有爱心的成年人不会只看到男青年现在的样子，他们能看到他们能成为的人。无论是和男青年谈话或是谈到他们，都不会老是想着他们的弱点，反之他们会强调他们所表现出的伟大领袖特质。男青年们，主正是这样看待你们的，我邀请你们要这样看待自己。生活中有时候你们会蒙召唤去领导，有时候你们会需要去跟从。然而今天我给你们的信息是，不论你们的召唤是什么，你们始终都是领袖，也始终都是跟从者。领导是门徒身份的表现，简单说就是帮助他人归向基督。真正的门徒都会这样做。假如你们努力成为基督的跟从者，那你们就能帮助他人跟从他，而你们能成为领袖。你们的领导能力不是来自外向的个性、激励的技巧，甚至不是来自公开演讲的才能。你们的领导能力来自你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承诺，来自你们渴望成为亚伯拉罕所说的更伟大的正义的追随者。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即使在这方面尚未完全，只要已经在努力，那你们就是领袖。另外一次，我在纽西兰拜访一个单亲母亲的家，她有三个青少年孩子。大儿子当时18岁，在前一个星期天接受了麦基喜德圣职。我问他是否有机会运用此圣职，他回答说，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他现在已拥有了权柄去给予安慰和医治的圣职祝福。我望着他的母亲，他已许多年没有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在他的身旁了。我说，我想如果你能给你母亲一个祝福，那会是很美好的事情。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解释说，他可以把双手放在他母亲头上，说出他的名字，说明他借着麦基喜德圣职全凭给他一个祝福，说出任何圣职放在他心思和意念的事，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结束。第二天我收到他的一封电邮，里面一部分写道，今晚我祝福了妈妈，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紧张和不足，因此我不停地祈祷，确实我有圣灵同在，因为没有圣灵我是无法给予祝福的。我一开始祝福就完全忘了自己和自己的软弱，我没料到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灵性和情感的力量。后来那种爱的气氛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抱着妈妈哭得像个婴孩。即使到现在我写这封信时还是深深地感受到圣灵，我绝对不要再犯罪了，我爱这福音。一位看似平凡的男青年，即使自觉不足，也能借着圣职服务成就伟大的事，这不是很令人鼓舞吗？我最近得知，这位年轻的长老已收到传道召唤书，将在下个月进驻传教士训练中心。我相信他会带领很多灵魂归向基督，因为他已学会如何在圣职服务中跟从基督。 从他自己的家中开始，他的榜样对他14岁大的弟弟已经有深远的影响。弟兄们，不论我们知道与否，其他人都在仰赖着我们。家庭成员、朋友，甚至陌生人，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不仅要归向基督，我们当今的职责还要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接受自己的灵性祝福，我们必须带领所爱的人接受同样的祝福。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爱每一个人。救主给彼得的吩咐亦是给我们的吩咐，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有时候眼前的路看起来很黑暗，但是要继续跟着救主，他知道路，事实上他就是那条道路。你越恳切地归向基督，就会越有渴望去帮助他人体验你所体验到的事。换句话说，这种感觉就是仁爱，由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跟从基督的同时，也在带领他人归向他。多马孟孙会长是这么说的，只要跟从那位来自加利利的主耶稣基督，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也不论从事何种召唤，我们个人的影响力都会是良善美好的。我见证这是基督真实的教会，我们由神的先知孟孙会长带领着，他是伟大的领袖，也是救主真正的跟从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a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在指挥的指示下，请会众起立，与唱诗班一起唱《万王之王，请来》。接着，我将有荣幸对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次里亨利·安宁会长演讲。
have been blessed by wonderful messages.
我们真的蒙受祝福，听到了这么多美好的演讲。我们听到来自纳尔逊长老给我们的演讲，还有现场有这么多的圣职弟兄们。许多年前，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圣殿，我注意到一对手牵着手的年长夫妇，他们对彼此的温柔呵护和关爱温暖了我的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喜爱那一幕，也许是两个人彼此相爱的那份甜蜜扣人心弦，象征了坚韧和承诺。显然这对夫妻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这么多年下来他们仍然深爱着对方。我认为那温馨的一幕之所以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这和今日某些人的态度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社会似乎认为什么事都可以抛弃，只要东西坏了磨损了，甚至只要开始令人厌倦，就要把它丢掉，或者是要升级，用更新或更炫的东西来取代。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待手机、衣服、汽车，不幸的是也用来对待家庭关系。虽然抛弃生活中不再需要的东西去清理掉，这可能有它的价值，但是谈到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如婚姻、家庭和价值观的时候，抛弃传统、追求新颖的心态，却可能带来深深的遗憾。我很感谢我所属的教会重视婚姻和家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举世闻名，因为人们发现我们有些人经营着最美满的婚姻和家庭。我相信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宝贵的真理透露约瑟斯密复透过约瑟斯密复兴了，教导我们婚姻和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永远的延续，而非只是为了让城市生活较为顺利，等到回到天上就可以去抛弃的。相反的，婚姻与家庭是天上的体制，反映出了高荣的模式，也反映出神的永恒家庭的样貌。然而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是教会成员就会拥有稳固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而是需要持续的用心维持。永恒家庭的教义应该能够激励我们全力以赴的维护和滋养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我很敬佩也很赞赏那些用心维护和滋养这些重要的永恒关系的人。今天我想赞美那些拯救的人。多年来我为许多充满希望和爱的情侣执行印证的教义，我从来不曾看到过有谁在祭坛上彼此凝视的时候会以为自己最终会离婚和心碎。遗憾的是有些人会，不知怎么的，随着日子一久，浪漫的爱情就会褪色。有些人会慢慢的不再考虑彼此的幸福，开始挑剔。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人不禁做出可悲的结论，觉得配偶不够聪明，不够有趣，不够年轻。不知道怎么了，他们开始觉得这让他们有理由可以去寻找别的对象。弟兄们，如果这描述的就是你，我警告你，你正在通往破碎婚姻、破碎家庭和心碎的路上了。我恳请你现在就停下脚步，回头是岸，回到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并且要忠于圣约。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亲爱的姐妹们。现在，我要对单身的弟兄们说几句话：不要轻易的受骗，以为必须先找到完美的女人才能开始认真的交往或者是结婚。我心爱的弟兄们，容我提醒你们，如果有一位完美的女人，你想她真的会对你有兴趣吗？在神的幸福计划中，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找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人，来一起努力建立一段充满爱心、持久而且更完美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弟兄们，拯救自己婚姻的人都了解，要达到这项目标需要时间、耐心，最重要的是还需要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这需要你有恩慈，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去想邪恶的事，喜欢真理。换句话说，这需要仁爱，基督纯正的爱。这一切不会在一瞬间发生。美满的婚姻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日复一日，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的。而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不论你目前的婚姻关系如何平板无味，只要你继续添加仁慈、爱心、倾听、牺牲、了解和无私的小石头的话，终究就会开始建立起巨大的金字塔。这样的努力如果看似永无止境，要记得快乐婚姻就是要持续到永远的，所以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正在奠定重大婚姻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这件事做起来可能很慢，却不必很枯燥。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快乐的夫妻都很少会离婚的，所以要快乐。然后弟兄们，做一些事情让妻子快乐，让她大吃一惊。拯救自己婚姻的人会选择快乐。虽然有些慢性忧郁症的确需要专业治疗，但我很喜欢亚伯拉罕·林肯这番有智慧的话。他说，大多数的人决心要有多快乐就能有多快乐。这和以下的这节经文非常的契合。他说，寻找就寻见。如果我们要找出配偶的不完美之处，或是婚姻中惹人生气的部分，肯定可以找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寻找良善，我们也一定会找到，因为每个人也都有许多美好的特质。拯救婚姻的人会除去杂草，给花朵浇水，他们会歌颂微小的恩惠，因为这些小恩小惠会激发爱的温柔感觉。拯救婚姻的人会拯救未来的世代。弟兄们，别忘了当初你为什么坠入爱河，每天都要努力使你的婚姻更稳固快乐。我亲爱的弟兄们，尽我们一切所能，就算在那些拯救自己婚姻圣洁而快乐的灵魂中。今天我也想在演讲中赞美那些拯救自己和家人关系的人。每个家庭都需要拯救。尽管这个教会很奇妙的以稳固的家庭闻名于世， 但我们却常常可能以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以外，每个后期圣徒家庭想必都是如此。不过事实上，没有任何家庭是完美的，每个家庭都有处不好的时刻。比方说，父母要你跟他们一起自拍，或你的姨婆的坚持认为你单身是因为你太挑剔了，或者是固执己见的姐夫认为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福音观点，或者是你的爸爸安排了拍照拍家庭照呢，每一个人都要穿的像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一样，而你呢就得扮成星际大战中的丘巴卡。家人就像这样，我们可以有相同的基因，但我们并不相同。我们有很独特的灵体，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变得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而不一样。与其试图强迫大家都跟我们一个样，不如选择歌颂这些差异，感谢有这些差异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惊喜不断。然而有时候我们家人会做出轻率伤人或不道德的选择或事情，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没有任何解决之道能适合各种情况。有些人之所以能成功地拯救自己的家庭，是因为他们会和配偶和家人商议，寻求主的旨意，也聆听圣灵的提示。他们知道适合某一个家庭的做法不见得适合另一个家庭。然而有一件事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的。我们从摩尔门经中得知，有一群人发现了幸福的秘诀，他们世世代代没有纷争。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们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他们如何做到呢？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不论你的家庭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论你必须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仁爱，基督纯正的爱。没有这种爱，即使看似完美的家庭也会苦苦挣扎，有了这种爱，就算是面临极大挑战的家庭也会成功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对拯救婚姻而言确实如此，对拯救家庭而言也是如此。仁爱的强敌是骄傲，骄傲是婚姻和家庭苦苦挣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骄傲是暴躁、不仁慈和嫉妒，骄傲是夸大自己的力量，忽略他人的美德，骄傲是自私、易怒，骄傲是假定别人有恶意，即便实际上没有，骄傲是虚伪做作，掩饰自己的弱点，骄傲是愤世嫉俗、悲观、生气、缺乏耐心。事实上，如果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那骄傲肯定就是撒旦的特质了。骄傲也许是人类常见的弱点，却不是我们灵性传承的一部分，而神的圣职持有人都不应该骄傲。弟兄们，生命很短暂，遗憾却可能很持久，有些还会影响到永恒。 你对待妻儿、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方式，可能会影响未来世世代代。你要留给后代子孙什么传承呢？是仇恨、严厉、报复、愤怒或恐惧，或者是爱、谦卑、宽恕、爱心和灵性成长呢？我们都需要记住，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请为了你的家庭关系，为了你自己的灵魂去怜悯人，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抛开骄傲，向子女、妻子、家人或朋友真诚道歉，并不是懦弱，而是力量的展现。对你而言，谁对谁错，会比培养一个滋养、医治和爱的环境更重要吗？要建立桥梁，不要破坏。即使错不在你，尤其是错不在你的时候，也要用爱克服骄傲。如果你愿意这么做，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逆境，都能够度过的。而且因为你的心中有神的爱，纷争也会逐渐消失。这些拯救家庭关系的原则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我们已婚、离婚、丧偶或单身，我们都可以拯救并巩固家庭。弟兄们，就和所有的事情一样，让我们在拯救婚姻和家庭这件事情上都跟随我们的拯救者的榜样。这位救主为救世人显爱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夫子，他的事工就是我们的事工，这是拯救的事工，并且要从我们的家中开始。救恩计划中的爱是无私和寻求他人的福祉，这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只要我们效法救主的爱，他必定会因为我们努力行义而祝福我们，使我们昌盛，拯救我们的婚姻，巩固我们的家庭。愿主在你坚持不懈努力行义的时候祝福你，使你被算在那些被拯救者当中。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感谢今晚可以跟各位一起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圣职大会。这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刻。182年前，也就是1834年，在俄亥俄州加德兰，所有圣职弟兄都被召集在一个长宽14英尺的木造校舍里参加会议。据说先知约瑟斯密在那场会议中提到，你们对这教会和国度的未来的了解程度，其实跟坐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差不多。你们还未领悟，你们今晚在此时看到几位圣职弟兄，但本教会将遍布南北美洲，甚至遍及全世界。数百万甚至持有人在110多个国家聚集起来参加这场大会。也许先知约瑟所预见的就是此时此刻以及之后的荣耀未来。今晚在演讲中，我要尝试描述那个未来，以及我们必须做什么来参与天父为我们准备的幸福计划。我们出生以前，与超生永恒之父同住在一个家庭里。他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我们能够提升、进步，变得像他一样。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个计划的目的 是让我们有机会像天父那样永远活着。这个福音计划给了我们一段城市生活，在这里接受试炼。我们蒙得应许，只要服从福音的律法和圣职教义，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会获得永生，也就是他所有的恩赐中最伟大的一项。永生就是永恒的父神所过的那种生活。神已经说了，他的目的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每一位圣职持有人的重大目标是协助这事工，帮助人们提升以获得永生。每一项经由圣职所做的努力，每一个圣职教仪，都是为了帮助天父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改变，得以住在那已成为完全的家庭单位中。由此可见，每个人的重责大任就是相信福音，遵守诫命，创造一个永恒家庭单位，使之变得完美，并帮助其他人这样做。既然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当以高荣婚姻为焦点和目标。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努力和一位永恒伴侣在神的圣殿中印证。我们也必须鼓励其他人订立并遵守圣殿圣约。这圣约能使夫妻和他们的子女在今生及来生都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论老少，不管是执事或大祭司，儿子或父亲，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都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圣职义务就是要让自己的家庭以及周遭人们的家庭成为我们努力的重点。做每个重大决定的时候，都应当考量这个决定会如何影响一个家庭与天父及耶稣基督一起生活的资格。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圣职服务了。让我告诉各位，这对今天晚上正在聆听的既是家庭单位的成员又是定额组的执事来说，可能代表什么意义。他的家庭不一定按时做家庭祈祷，也不一定常常开家人家庭晚会。如果他的父亲意识到这些责任，召集家人一起祈祷或读经文，那么这位执事可以开心地跑去参与。他可以鼓励兄弟姐妹参与并赞许他们。在开学或其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要求父亲给他一个祝福。他可能没有这样一位忠心的父亲，但是只要他渴望获得这样的经验，他的信心会将上天的能力带到他周遭的人身上。这些人会寻求过这位执事全心期盼的那种家庭生活。亚伦圣职的教师可以把家庭教导的责任当作一个机会，去帮助主改变一个家庭中每个人的生活。主在教育和圣约中启示，教师的职责是一直看顾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确实教会里没有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同样的，亚伦圣职的祭司被赋予这个职责。祭司的职责是宣讲、教导、讲解、劝勉、施洗、主礼圣餐，并探访每位成员的家，劝勉他们出生和在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各位可能会像我年轻担任教师和祭司时一样，想着到底要怎样完成这些挑战。我一直不确定要如何劝勉才能使一个家庭朝着永生迈进，同时又不会冒犯他们，不会像在批评他们。我学到唯有来自圣灵的劝告能改变人心。这样的劝告多半是在我们为救主做见证的时候发生，因为他曾经是也一直是完美的家庭成员。只要我们专注于我们对救主的爱，和谐与平安就会在我们拜访的家庭中滋长。我们在为家庭服务时，圣灵会与我们为伴。年轻的圣职持有人可以透过他祈祷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以及鼓励这一家人的方式，让他们在心思意念中感受到救主的影响和榜样。一 位睿智的圣职领袖让我知道他了解这一点。他请我年少的儿子在一次家庭教导的拜访中主导。他说，那个家庭可能会排斥他们的劝告，但是他觉得一位男孩简单的教导和见证应该更能穿透他们变硬的心。一位年轻的长老可以做什么来协助建立永恒的家庭呢？他可能就要去传教了。他可以全心祈祷自己能够寻找教导家庭，为他们施洗。我还记得有一天，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和他美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小女儿，跟我和我的传道同伴坐在一起。圣灵降临，向他们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了。他们有了足够的信心，甚至问我们是否能给他们的两个小女儿祝福，因为他们曾经在一次圣餐聚会中看到这个教义。他们已经有了渴望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祝福，但是他们还不了解，他们只有在订立圣约之后，才有可能在神的圣殿中获得真正的祝福。我想到那对夫妻和可能已经长大的两个小女孩，当时没有得到永恒家庭的应许，现在我还会感到心痛。他们的父母至少曾经稍微了解自己可能获得的祝福，我希望他们在某个时候还有机会能配衬成为永恒的家庭。其他进入传道区的长老会比我的儿子有更愉快的经验。他和同伴找到了一位有八个孩子的寡妇，他们生活贫困，他希望他们能获得各位想要获得的永恒家庭的祝福。在我儿子看来，这似乎不可能，至少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我的儿子为那位寡妇施洗后许多年，我去拜访那个城市，他邀请我跟他的家人见面。我需要等一阵子，因为他的孩子还有许多的孙子女要从当地的各个教堂过来。这位寡妇的一个儿子忠心的在主教团服务，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蒙受圣殿圣约的祝福，印证为永恒家庭。我和这位亲爱的姐妹告别时，她用双臂环抱我的腰际说，请告诉马提欧，要在我死前回来。因为那些忠信的长老，他才能快乐地期盼神所有恩赐中最大的。一位长老传教返乡后必须做一些事，才能忠于自己的承诺，寻求自己和所爱之人的永生。在今世和永生中，没有比婚姻更重要的承诺了。各位听过一些睿智的忠固，在传教后的最初计划中要以婚姻为优先，忠信的圣职仆人会明智地做这件事。在考虑婚姻时，他会知道自己正在选择孩子的母亲，以及孩子将会有什么样的传承。他会热切寻求，慎重考虑之后才做选择。他会确保结婚的对象对家庭有同样的理念，和他一样相信主制定婚姻的目的。他愿意将孩子的幸福托付给这位女性。以东·谭纳会长提出这个睿智的忠固，你最应该敬重的父母就是你未来的孩子的父母，这些孩子有权利获得你尽全力之后成为的父母，也就是洁净的父母。纯洁会成为你和你子女的保护，你有义务赐给他们这项祝福。今晚的听众当中也有丈夫和父亲，你们可以做什么呢？我希望各位有更大的渴望去做必要的改变，让你和家人将来能够住在高荣国度。身为持有圣职的父亲，有妻子从旁协助，你可以影响每位家人，鼓励他们期待那天的到来。你会和家人一起参加圣餐聚会，举行家庭会议，并邀请圣灵同在。你会和妻子及家人一起祈祷，准备好自己，带领家人去圣殿，在通往永恒家庭的路上与他们携手前进。 你会用天父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妻子和孩子，你会效法救主的榜样，听从他的指引，用他的方式带领家人。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圣职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的大幅前进。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主已经告诉持有圣职的父亲，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丈夫。他说，要全心爱你的妻子，与他联合，没有别人。主也同时命令丈夫和妻子，不可奸淫，也不可做任何类似的事。至于青少年，主也设定了标准，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而且当孝敬父母。主对所有家庭的忠告是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他要我们努力使每个家人的生命成为完全，帮助弱者，矫正迷途的家人，并为他们重新获得灵性力量而高兴。主也要求我们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已逝的亲人，让他们能与我们一同住在永恒的家。大祭司小组领袖勤奋地帮助人们找到祖先，并将他们的名字带到圣殿，就是在拯救已经过世的人。在来生会有许多人感谢这些大祭司以及为他们提供教义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忘记在灵的世界等待的家人。先知已经说了，主的事工中你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自家的围墙内。家庭教导、主教团里的工作或教会里的其他职责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你家里围墙之内的职务。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做圣职服务，最有价值的事情是那些能帮助我们和家人努力迈向永生的微小举动。这些举动在今生看来可能微不足道，却能在永恒中带来永久的祝福。只要我们忠心的服务，帮助天父的儿女回到他的家，在完成今生的使命时，我们就有资格在主迎接我们的时候听到我们都很想听到的这些话：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许多事也包括拥有无尽后裔的应许。我祈求用我们都能配称，并帮助他人配称在父及子耶稣基督的家中，获得那无上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们，我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也感谢由他若干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提供了启发人心的音乐，并感谢所有以其他方式协助本场大会进行的人员们。本场会议最后的演讲者是我们最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结束本场大会。接着将由70元奎格卡登长老提供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们，
我祈求圣灵引导我今天晚上要讲的话，有一个共同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都被附托持有神的圣职，奉他的名行事。我们接受了神圣的附托，神对我们的期许很高。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121篇36节读到，圣职的权力和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被赐予多么奇妙的一项恩赐啊！我们有责任守卫和保护圣职，并保持配称，以便得到天父已为我们所预备，以及透过我们为他人所预备的一切荣耀祝福。无论你到哪里，圣职也会跟着你。你是否站在圣地上，在你尝试前往与你不相称或与圣职不相称的地方参与那些活动，而使自己和圣职置于危险境地之前，请停下来思考那些后果。要记住你的身份，要记住神期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有光明前途的孩子，你是大有能力的人，你是神的儿子。甚至能力这项宝贵的恩赐，不仅带来庄严的责任，也为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特别的祝福。愿我们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时时配称地呼求圣职的力量，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或者什么时候有机会用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有个朋友在南太平洋服役，他的飞机在海面上被击中，他和其他机组员成功地从着火的飞机上跳伞逃出来，他们又把救生艇打开充气，攀附着救生艇在海上漂流了三天。第三天他们认出有一艘搜救船出现，但是搜救船错过他们开走了。第四天早上搜救船还是错过了他们，当他们察觉到那是这艘船在这个海域搜救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开始感到绝望。这时圣灵对我的朋友说，你有圣职，命令搜救人员把你们接上去。他按照那个提示去做了，他说，奉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圣职的能力掉头过来把我们接上去。几分钟后搜救船来到他们旁边协助他们上船，一位中性配称的圣职持有人在危急的情况下运用圣职造福了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此时此刻，愿我们下定决心会永远为有需要的时刻、服务的时刻和祝福的时刻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结束这场总会圣职大会，我要对你们大家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愿我们时时都配于接受这些神圣的荣誉。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
Thou seest thy sons gathered throughout the earth, bearing thy priesthood. This evening we have been richly taught by thy prophets.
感谢您透过您的先知和您的仆人的教导以及您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认识我们的弱点。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有耐心以及爱心。我们知道在您凡事都能。当您的事工在这地上展开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成为您手中的工具，并照您的旨意来完成您的事工。天父，请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听到您的声音，并透过您圣灵的指引去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